我曾经上了 internet 里面，到了 amazon.com 去找一下，目前有多少的书是关于 suffering 的，是跟这个苦难有关的。我发现那个数字是非常惊人，竟然找到高达10455本。从这个书的这个数字，这一类书的数字，就看出什么呢？就发现很多人对苦难 suffering 有很多的疑问。那我们可以从几本书的名称大概就可以了解有什么样的疑问。有一本非常出名，是在一个拉比，犹太人拉比写的，他经历过这个纳粹党来残杀犹太人的这个集中营里面的经历，他叫做 Harold Kushner， 他写的那本书的名称就是 When Bad Things Happen to Good People， 就是坏事发生在好人的身上。但是有多少是好人，我们可以从圣经里面稍微体会，圣经说没有一个义人，连一个都没有。然后 Philip Yancey， 他是近代非常出名的一个牧师，他也写了一本书，对这方面有一个疑问， Where is God when it hurts？ 当人在痛苦的时候，神在哪里？我相信有人在这个困难里面也问过类似的问题。 How could God allow suffering and evil？就是很多福音朋友未信的人常常给我们基督徒一个很大的挑战，神是那么好，为什么神还容许苦难？然后有一些是个人化的， Why me God， 为什么是我呢？我觉得有一个非常令人慎思的是，Does God suffer？ 神会受苦吗？如果神不受苦的话呢，那他当然不能够知道我们的痛苦了。所以从我们的身上就开始怀疑，他了解我吗？他明白我的苦衷吗？如果他自己没有这个受苦的这个可能。然后 James Dobson 牧师写了一本 When God Doesn't Make Sense， 就是当我们不能够理解神的时候，你看超过10000本的书在美国的书店里面是跟这个苦难有关的。那其实这些书尝试替人间的疾苦做一些的解答，但是自古以来这个问题一直都存在的。宗教家、哲学家，甚至一些的政治家都尝试要给苦难提供一些的答案。拿破仑曾经说啊，忍受痛苦比接受死亡需要更大的勇气，大家同意吗？所以今天流行是安乐死，就是因为没有继续活下去的勇气，所以选择就是死亡。但是拿破仑说，你要忍受这个痛苦比你了解你自己需要更大更多的勇气。有一个叫做芬森的人，芬森想了一句话，他说没有乌云就没有暴风雨，便没有美丽的彩虹。最近我收到一个 email 的话，里面就 quote 了这样的一段话。有一个叫做悲诗的人，他说眼泪常是望远镜，通过它人们可以望见天堂。换句话说，他了解苦难让人能够亲近神。有一个叫奥斐的，他说上帝将人带到深水里面，不是要淹死他，而是要洗涤他的身体。他认为苦难是属灵品格的一个提炼。我们比较崇拜的就是苏格拉底。苏格拉底怎么说呢？他说 假使把所有人的灾难都堆在一起，然后重新分配，那我相信大部分的人很满意的拿走他原来那一份。意思就是说，你认为你的苦难比别人苦吗？我觉得苦难是很深奥的一个人生问题，科学解释不了。你觉得没有什么的，有人就觉得很痛苦。所以科学能够提供什么答案给我们呢？它不能够帮助我们应对人生的，更不用说能够了解人生。所以为什么很多人常常在痛苦里面就去寻说信仰啊？因为他没有别的解释。如果科学那么万能，他可以解释帮助你啊，一点都不能够解释，一点都不能够帮助。是很难的一个题目。有时候就算讲的一篇很精彩的道理，一篇真的对苦难非常分析透彻的一个讲章，可是不一定能够对苦难有一个很贴身的一个感受，包括我自己。我曾经看过一部电影，人家说这个传道人很爱看电影，哈哈，常常讲章里面看电影。弟兄姐妹，我告诉你，有些电影是很值得看的。你对人有人情味，你是世界里面的观察，你了解你的周围，不是整天对着电脑。很多时候那些的东西让你体会一下人生，你讲起道来，你查经的时候都丰富一点，对不对？这个电影叫做 Shadowlands， 是拿奖的电影，有翻译成是影子大地。那它是讲这一个我们都很熟悉的，我常常都 quote 他的 C.S. Lewis， 这个英国这个非常出名的神学教授，他的生平。那个电影一开始啊，就讲到他站在那里就讲了一篇演讲，是有关苦难的。他的最下面大部分都是女士，来讲什么呢？他解释说啊，神在我们生命当中里面最大的目的不是快快乐乐，这个是我们今天人生哲学最大的一个错误。I just want to be happy, happy, happy. 我们都希望我们的孩子保护他什么什么，给他铺好最好的路。I just want you to be happy. That is not the purpose of life. 因为 life 里面有很多 unhappiness. 所以他说人生的目的不是快快乐乐，上帝造人的目的是要爱与被爱。因着有爱，神就容许人承受苦难。你要爱，你做好准备，这个爱会使你受苦的，因为这个爱产生了一个你很难 detach 的感觉。你不爱那个事情，有与没有对你一点影响都没有，可是你爱这个人，你爱这个事情，你爱这个物件，没有了，它就会增加你的痛苦。所以当我们人有爱与被爱这个感觉的时候，它相对带来的一个自然结果就是会痛苦。所以 C.S. Lewis 继续说，苦难是神的工具，又用来唤醒这个耳聋的世界。这个世界越来越多吵杂的声音，可是人听而不闻了。他说我们人就像一个很粗糙的石头，需要这个石匠不断的这个敲打，才能够成为一个精致的宝石。苦难使我们成长、成熟、完美。哦，他讲完这番话的时候，下面的人就极力的就鼓掌，太好了。后来呢，故事发展就说他跟一个从美国来的女诗人叫做 Joy 相识相爱，结婚三年之后，这个太太就得了 cancer， 很快就离开这个世界。这个曾经站在那里发表那么伟大演说的 C.S. Lewis 突然之间就掉在很深的痛苦里面，他不想见任何人，他也不想去教书，他就一个人封闭在那里。那个时候他才亲身体验什么叫做痛苦，一直到神给了他安慰，他从那边得了医治，他后来写了几本书，就是针对苦难的书。那几本书后来所写的又非常的不一样。 这个电影在结束的时候呢，他是这样来做一个总结。他说一个男孩会选择 security 安全 comfort or safety， 但是一个男人却选择苦难。今天的痛苦是过去欢乐的一部分， That's part of the deal。 你今天所受的痛苦是因为过去那个人事物给了你快乐，明白意思吗？所以就是爱与被爱的时候，你得来就是苦难，因为那个苦难是你对那个所爱与被爱所反映出来的感觉。其实苦难的讲章是很难讲的，那我也不配讲，因为我觉得在我生命里面没有经历过什么样那些沉痛的苦难。可是照着约翰福音这样讲，总不能够跳过去然后讲第十章啊。所以讲完第八章了，那就要临到第九章，那就继续讲吧。那也许可能上帝有他的特别的恩典，也许就这样的一个讲章能够成为我们当中一些人的一些勉励和帮助。那我们可以一同思考耶稣对苦难的看法，但是在那个之前，我们会很好奇看一下这个门徒代表了一般世人对苦难的这个的看法。我们如果有圣经可以翻开圣经，没有的话就看荧幕。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第九章这一段的话呢，就是说门徒跟耶稣有一天碰到有一个瞎眼的人，然后呢开始从这个瞎眼的人就有这样以下的一番对话。我们来看第九章，好，我们一起从第一节念到第五节，请。耶稣过去的时候，看见一个人生来是瞎眼的，门徒问耶稣说：“拉比，这人生来是瞎眼的，是谁犯了罪？是这人呢？是他父母呢？”耶稣回答说：“也不是这人犯了罪，也不是他父母犯了罪，是要在他身上显出神的作为来。趁着白日，我们必须做那差我来者的工，黑夜将到，就没有人能做工了。我在世上的时候是世上的光。”那我曾经已经在前一章里面讲过耶稣是世界的光，所以这个是耶稣第二次重复他的那个宣言。可是呢，如果你听我，我就把这个下面六七八三节也给你念了。第六节，耶稣说了这话，就吐唾沫在地上，用唾沫和泥抹在瞎子的眼睛上，然后对瞎子说：“你往希罗亚池子里面去洗。”希罗亚翻出来就是奉差遣。他去一洗，回头就看见了他的邻舍和那素堂讨饭的，说：“这不是那从前坐在那里讨饭的人吗？”我们在神面前是一同来祷告仰望主。天父啊，我们感谢你，你的恩典常常不单是大过我们的过犯，更是大过我们的软弱，更大过我们的苦难。你自己也先承受了苦难，耶稣，你明白我们的苦难，因为你是凡事受试炼，只是你没有犯罪。求主耶稣，让我们觉得自己心里面很痛苦很挣扎的时候，想到你曾经为我们所担当的一切，我们就坦然无惧到你施恩宝座面前来求随时的帮助。愿主自己在这个 Memorial Day 啊，当人都在去庆祝去玩的时候，我们想到有一些军人为了我们付上了代价，我们更想到你为我们付上了代价，使我们真的不再在生命里面要活在一个痛苦的里面。愿主自己与我们说话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我们先来看门徒对苦难的看法。门徒就代表一般的人对苦难所看到的。圣经说耶稣走在路上，这个人瞎眼的走在他面前，那些门徒就问耶稣说了：“拉比，这个人生来瞎眼，究竟是谁犯了罪？是这个人呢，还是他的父母？”那其实门徒发这一个问题不是因为有同情心，门徒只是为了好奇心。就像今天我们在 freeway 里面看到对面撞车了，我们都慢一点，对吗？不是想要帮助了， 只是这样注视，就是多视的去看看是什么事情，结果很多时候就是看了自己也碰车了。啊，我有一个弟兄就告诉我，就是这样缘故的。他是看到对面停车的时候，他那边看，结果自己碰到别人了，所以两个车祸就卡在那个 freeway 里面。OK， 不是为了同情心，很多时候只是好奇哈。而且他们这样问呢，是因为他们受了传统思想的这个影响。原来那些传统的犹太人呐、啊，他们认为啊，身体的疾病哈、啊，可能啊或是灾祸，都是跟人犯罪有关的。那其实也是很正常的，谁犯错呢？他呢？还是他的祖先呢？他的父母呢？上一代做了什么不好不得的事情吗？中国人也一样想法，对吗？因为犹太人跟我们一样，也深信报应这回事情。无论你相不相信无神论，你心里面都知道报应，因为你有良心，你要就要小心，不要那么不道德哦。好，你将来啊，你的孩子啊，对吧？说人如果无神论，连这个都不要相信，谁报应呢？说人是有时候欺骗自己的。Okay. 那些的犹太人跟按照这个旧约圣经里面啊，说给他们的一些的经句，他们就有一个观念了。比如说，你看出埃及记跟民数记，因为那边讲的说，耶和华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啊，所以呢，他是报应的神，所以自负自己三四代。好，换句话说，你做的事情，上帝不但是追讨你，也会追讨下去。可是圣经同时也说，可是他的恩典是千万代，这没得比了。换句话，上帝爱你的恩典呢、啊，多过他要追讨你的罪，就是这样说啊。可是这一点起码给他们有点观念说，说如果有什么事情不好的灾祸发生，那就是说究竟谁犯罪？甚至有些人认为说。人呢、啊、还没有出生在胎儿里面，犹太人呢、啊、他都觉得有犯罪的意念。其实这个也是对的，好，我们讲的是所谓的原罪嘛，哈。究竟是谁的错？这个是门徒一直想问的。为什么苦难就落在这个人身上呢？丁显明，当今天我们遇到人生有困难苦难的时候，我们也同样的反应，我们也有同样的问题，我们都会想说这个灾情啊，这个灾难，这个悲剧的起因是什么？我为什么得了这个 cancer？ 为什么我的孩子得了蒙古症？这场交通意外是怎样发生的？可以避免吗？这个中学、小学这个开枪杀人的事情，谁要该负责任？是那个杀人的人，还是他父母呢？还是911警察局没有临时派人到那边呢？学校的这个严守不够严格吗？这架飞机失事了，谁的错？是那个机长吗？是那个航空公司吗？谁要赔偿？我们都一直问这样的问题。我们不断要找出一个人、一件事情或者一个物件，然后呢，在那边埋怨，要把所有的罪都勾在那个身上。谁要负责任？谁是罪魁祸首？为什么？因为好些我们心头之愤。你就是对这个事情太过无奈了，所以你找一个人来鞭策一下，希望你可以疏解一下你的心情、你的情绪，这是很自然的。假如我们今天突然之间患了一场重病，或是说我们在教会来崇拜的途中出了意外，我们立刻问上帝啊，我究竟做错了什么？你这样要来对待我？是不是我最近不常去教会呢？是不是我退掉了不教那个主日学呢？我是不是没好好读灵修读经？我们都会这样问的，对吗？一定是我做错了什么事情，所以这个事情就发生在我身上了。有时候我们问，为什么是我呢？大家都在开车，就是我碰到，为什么是我？所以这个也是我们常常问的一个问题。很奇怪，我们常常啊，只有在这个苦难临到的时候才问为什么是我啊。如果我们今天升级啦，加了薪啦，啊，我们中头奖啦，被人家称赞的时候啦，我们绝不会问为什么是我呢？你会问吗？那个时候你问的是为什么不是我，为什么是他？但是呢，不好的事情就 堆在上帝头上，为什么是我？你为什么跟我过不去？人为什么要受苦？人为什么有苦难？千古以来，人人不断地找答案，那不同的人就尝试给他有不同的答案。有一个非常怪的一个异端叫做 Christian Scientist， 你其实可以常常在飞机场里面就看到他有一些 reading room 的。这一派的人相信什么呢？这一派叫做基督教科学人士，就说要把科学跟那个基督教这样混在一起啊。他们否认这个物质的存在，他们对疾病的解释说，就是人这个修坏的头脑产生出来的幻觉。所以他们聚在一起的时候做些什么东西呢？读一些 science 的东西，然后呢他们的 therapy 就是帮助你，就是说要帮助你去了解说你的病其实不存在的。你说奇怪不奇怪？这个就是 Christian scientist。 佛教也尝试要给这个痛苦做点解答，他们的解决方法就是说轮回啦，啊，你呀，最好就是应该呢就多做一点善事啊。你今天受罪可能是因为你上一代做的什么不好的事情啊，所以你最好呢这一世做好一点，你投胎轮回的时候你就升高一点点。约伯有三个朋友，约伯的三个朋友呢极力要来说服约伯一件事情，什么呢？就是因果报应这个道理，这个不是真理。OK， 他们说，上你种什么你就收什么，你种的坏事你收的就是坏的结果。所以啊，他就对约伯呢就下了一个结论，就说你一定犯了什么样的大错，所以你才得到如此悲惨的下场。所以要找出这个苦难的原因，很多时候不一定给人带来安慰的，有时候反而是更危险，你觉得是不是呢？尤其是我们硬要把这个苦难跟这个罪连在一起，因为呢这会分散了人的注意力，这会使人呢就是忽略那个受害者，人呢就把所有的精力呢从人就挪到这个事情上面了。甚至于这一类的答案会使人麻木，使人失去同情心，有时候就漠视那些受害的人，甚至说为什么要帮助他，他自作恶果啊，活该啊，他自己作孽罪有应得。有时候这些要去找的答案其实是蛮危险的。当然这个有真实的成分，因为如果我们回去看圣经里面讲到说因为坠入了世界，这个世界就堕落了嘛。所以如果我们要真的要追溯的时候，是了啊，这个苦难是跟罪有时候是挂钩的。可是呢我们也必须承认，许多的突然而来的灾祸不是那个受害者本身犯了什么错，很多时候那个人是无辜的，我自己做得好好的是别人陷害于我的。我们觉得这个整卷的约伯记都在否定因果报应是苦难的唯一解答，不是说不可能，但是不是唯一的 answer。 所以圣经让我们更知道说约伯其实不因为受苦啊。约伯为什么受苦，你大家还记得吗？是因为他是个好人，他不是因为是个坏人他受苦，他受苦是因为他是个好人。所以圣经在第一章里面怎么说呢？他说约伯完全正义，正畏神，敬畏神，远离恶事。所以他是因为那么好，所以呢魔鬼要来试试他。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为什么被钉在十字架上面？也不是因为他有什么过错，因为比拉多都说了，我在他身上查不出什么过犯来。耶稣基督甘愿为我们钉十字架，圣经彼得前书怎么说呢？是因为义的代替了不义。所以耶稣是完全正义的被钉在十字架上。所以弟兄姐妹，有时候不需要花太多的时间去问那些不必要的问题，你达不到答案的。 不要问为什么，不要问为什么是我这一类的，因为你不会满意的。我们不能够完全从这个纯理性的角度要来处理生命的问题，因为就算你得到了答案，你的痛苦就减轻了吗？有时候反而是你越知道答案你越痛苦。假如假如如果如果，你有很多的后悔，你知道了怎么样呢？你有时候跌在一个更深的痛苦里面。就好像我们带小孩子去打针，小孩子看到针都怕了，我看到针都更怕了。你坐在旁边跟他解释说，哎，这个是预防针，打进去呢啊，那个，然后跟他解释科学的一大堆的东西，他怎么在你身上里面制造了这种 antibiotics， 以后有什么来的时候呢，你就那个炎症就不会那么影响你了。那他就笑了，他就觉得好了，我没事了，我不怕了，会吗？那你怎么帮助他，在他痛苦的时候，在他很害怕的时候帮助他呢？爸爸妈妈说不怕不怕不怕，待会带你去麦当劳啊，什么什么什么，这样各种的方法。因为呢你跟他解释都是多余的，因为他不需要你的解释，他需要是你的同在。所以你问一大堆问题，你得到什么样的好处呢？其实他需要就是你的安慰。所以啊，患过鼻咽癌的这个杨牧谷牧师，他自己对苦难就有这样的一个说法。杨牧谷他说啊，信仰不是用来解释人生的，信仰乃是用来承载人生。大家听得懂这样的一句话？换句话说，哲学想企图用来解释人生，但只有信仰帮助人面对、接受、承载生命的苦难。难怪很多哲学家虽然有很多的理论，最后如果你去看历史告诉我们，他们的下场挺悲惨的。他不会因为自己以为制造出来的答案他就获得一个怎么样了不起的人生，因为他们答案帮不了自己。人间的生死病不会因为我们做了基督徒而有特权免了。如果你是因为这样来信仰，我告诉你，你最后打好准备，你会很失望的。我做基督徒就是免去这种的苦难，我告诉你，那是有一天的话，你很快就离开上帝。有时候我们在想，哦，你做基督徒你就免了苦难，那有些人也说上帝很不公平，对吗？你说他慈爱的神啊，我信他就免了灾难，不信他的人呢就很多灾难，这个上帝不公平，我也不要信。有些人是非常正义感的。其实圣经一直都强调你做好准备了，我们都要遇到苦难，只是不知道什么时候来而已了。同样，我们的学位、金钱、地位，你公司里面多成就，你念了什么样的学校，都不能赋予我们一个免去苦难的特权。基督徒跟别人所不同的，不是因为我们可以过一个免去痛苦的人生，我们乃是可以靠神能过一个痛而不苦的人生，这才是我们信仰最重要的特点。前面是一般人对苦难的看法，那接着我们就看耶稣他有怎么样来看苦难。我们可以从主耶稣的眼光来看，他回答门徒说，不是这个人犯罪，也不是他的父母犯罪，他说乃是要从这一个受害者的身上里面来显出神的作为来。耶稣说不是罪，不是这个瞎子的痛苦跟罪没有关系的。原来耶稣指出一个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说门徒问错了问题。弟兄姐妹，我们在痛苦里面，首先为什么我们过不了去，就是问错了问题，这个就把我们卡得死死在那里，没有办法走出这样的一个胡同。 他们是想找个人啊，找个事情，找个什么来怪责一下，或者是医生误诊啦，或者说是我病人自己的错，也许说是用药不对，或是说是远方的一些的疏忽。我们一般对原因有兴趣，但是呢，上帝跟耶稣处理苦难，往往是对那个结局产生兴趣。门徒追问人做错什么呢？耶稣比较关心的就是神能够改变什么。门徒就想到说人为的因素，但是耶稣却想到神圣的那个效果。对门徒来说，这个瞎子好像是一个讨论神学讨论的一个对象，但是耶稣一看就说那个是荣耀上帝一个最好的一个机会。按耶稣的解释啊，苦难不一定是因为恶报的结果，他说苦难呢是上帝要准备彰显恩典的一个机会。我们不要说上帝那么残忍了，故意呢在我们生命里面让我们经历很多的这些的苦难，那好使他自己很得荣耀啊，对吗？像广东人说你抵死我威水，就是说 你越糟糕了我就显得我很怎么了。上帝也不是这样的一个上帝，我们之所以能够承受痛苦，是因为我们有这个信心，就是说我怎么遭遇不幸的事情，上帝都有这个足够的能力把这个不幸制造出好的东西来。人看了不幸，他可以在不幸当中里面制造出幸福来，这个是上帝的伟大。上帝让我们看到说怎么样糟糕的事情他都可以掌管，这就是上帝跟人不同。耶稣把苦难看成是神做工的一个机会。我们基督徒如果承受生命打击的时候，我们想想说啊，又是上帝要在我身上里面工作的机会了。所以罗马书怎么提醒我们呢？因为神的能力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这是保罗自己经历痛苦的时候所得的一个结论。有人说基督徒像茶包，对吗？你要用热水冲才冲出味道来的，这个茶包要越放久那个茶味就越香越浓。也有人比作基督徒是像那个recharge batteries 啊，充电式的这样的一个电池。那我们都知道你的电放得越轻，你充的电才越足，你吸收的能源就是越发增加，你的性能才是越来越提高。所以神在基督徒身上里面所做的就是把你的旧电放轻，有很多你舍不得，你很多 attachment 的东西，你很多那个优先次序问题搞错的，做错决定的，上帝说把它都放弃吧，放弃靠自己了，放弃障碍别人的能力，然后呢我们最后才增加从神来吸收他的慈爱和他的恩典。就是上帝在苦难当中要我们学习的。我在洛杉矶读神学的时候呢，曾经看过一个舞台剧舞台剧呢叫做《市民给我的挑战》。这个呢是真人真事，是讲到香港一个盲人博士叫做陈文辉这个女士，她六个月大的时候呢就意外的瞎了眼。那他出生在30年代的中国广州，那个时候呢人很迷信，就是说你眼睛瞎了就是不祥的人所以呢就不给他上学的机会。然后家里面有什么喜宴宴会，在那个重男轻女的时代，常常都被安排就躲在房间里面。他真的觉得被遗弃，他觉得心里面很没有意义的。虽然这个陈文辉他从小就已经认识接受了耶稣，可是呢他也是像我们一样啊，常常埋怨说上帝你为什么让我眼睛看不见呢？他不能够明白，如果上帝真的那么爱我，为什么我的哥哥弟都好好读书我就不可以呢？所以他就怀疑上帝根本就不爱他。当他慢慢长大的时候呢， 他开始就体验圣经的话，圣经说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这个是要从生命里面体验出来的，不是今天听一篇道就可以改变的。当他领会了这一点的时候呢，他的生命就开始有点改变，他就不再自怨自艾，他就不在那边埋怨，他就不再说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是我，他就开始问说，上帝，那你要我怎样？那这个就是人生的起步了。所以啊，他就借用他这个机会就讲神在他身上的恩典和见证。他也有一个的恒心，他说我不要那些人跟我一样生不逢时，在这样的时代他就去帮助那些失明长站的人。所以他争取努力读书了，所以他最后的话呢，神给他个机会，他到了这个 Massachusetts Perkins 盲人学校来留学，到后来也有机会到了英国的盲人学校里面受训。然后呢，他回到香港，他就致力发展这个失明人士的这一切的教育工作，帮助他们有这个生存之能，能够在社会里面可以有一个专长，可以这样谋生。最后呢，在1992年他获得这个港督所颁给他这个荣誉的博士学位。在他的专辑里面，伴我前行，这个也拍成一个电影，也有书啊。他在这个自序里面，他就引用了这个出名的盲人诗人 Helen Keller 的一句话来做他的引言。他说，我为我的残障感谢上帝，因为借着这个不幸，我找到了自己，我找到我的侍奉，我找到了上帝。那陈文慧进入这个高中的时候，他就给自己取一个英文名字，他叫做 Lucy。 那 Lucy 呢，其实呢跟那个Luke 路加是同样的一个字根，是来自这个希腊文，就是 Luce， 就是光的意思。因为他说，我虽然失明，可是我看到了光。当然他提到这个光就是耶稣，因为耶稣说，我就是世上的光。所以当这个 Lucy 他脱离了自己的怨恨，他就从消极变成积极了，他就很多埋怨里面他就产生出赞美了，因为他的生命就有改变了嘛。所以呢，他不再问说为什么了，他就问 Now what?上帝，我现在该怎样呢？我怎么样用我目前这个处境去继续为上帝做见证呢？我怎么样继续在我这个处境里面仍然保持信仰，让别人从我身上看到神依然不放弃我，神依然有恩典呢？杨牧谷牧师在92年呢，他发现自己得了 BNI。在93年他完成这个痛苦的这个疗程之后呢，他就写了一本书叫《再生情缘》，这是很好的一本书，如果有些人对 suffering 很有兴趣的话，我觉得是其中一个我推荐要读的。这一卷书他就分享他自己对这个癌症这个争斗的经历。在写书的期间，他开始写的是94年他自己的女儿12岁得了这个红斑狼疮病。他在这样一个磨练，自己得病，女儿那么小又得病，他就有很深的一些对苦难的体会。他这个书里面所讲的一些东西我看了我都不想放了，我觉得是给大家分享一点点你来看，你也来看体会。在他的书里面第28页，他说痊愈不是终极的关怀， That is not an ultimate concern。我们终极的关怀应该是神的名得荣耀，别人得益处，那才是人生的终极。个人生死或是痊愈与否，不及神的国度重要。在30页他说，健康得痊愈是一种见证，病中的体验又是另一种见证，不要把健康终极化、绝对化。健康的身体又怎么样呢？健康的去逛公司、工作、饮茶、运动、串门子，有一个健康的身体却不知道要这个健康的身体来做什么，那只会增加人无聊感，因为这种健康只叫他更有体力去从事无意义的事，继续逛公司、饮茶、烫头发。虽然失去健康是很痛苦又很不方便的，可是患病的人 突然之间有一个更广阔存活的期盼空间。疾病叫人依靠神，跟神亲密。疾病使人同病相连，与别人分享。第37页，不能拥有健康不算是失败，能够在病中拥有神才算成功。第41页，属灵果效为什么不可以算数呢？为何一定要治疗后病愈才算是有果效呢？那只怕是属世的果效，不让撒旦把我从神的爱里夺去，那才是真正的成功。第102页，我就是喜欢活下去，也绝不能让我要活下去变成我终极的关怀，褫夺了原本属于神的地位，就是死亡的面前我仍尊主伟大。这是突破死亡的面具，不卖死亡的账。他是一个哲学家，我喜欢他深刻的去评论人生。在96年夏天，他做定期检查的时候，医生发现他鼻道里面长了一个像蘑菇那么半大的一个息肉，那初步的诊断说可能是炎症复发了。那最后经过几次化疗啊，在97年初证实是没有炎细胞的。那这个杨牧师就把他的那本书再修订了，然后他书的这个结尾啊，他这样写：所有炎病的人都会恐惧旧病复发，我们心里都有一个时间表，就是所谓的预后期。病愈后经过三年会遇上高发率的这个时期，每到三年我们就安枕难安，三年过了我们要等五年，五年没事了我们暂时松一口气，然后等第八年，三年五年八年，就好像一本书到期要归还那个样子，心里面忐忑难安，无论外表是多么兴奋快乐，内心的阴霾不安是共有的经验。医生上次说我不是复发，我便有一种是图书馆馆长特许我熟悉接触的感觉。这一次我直觉书是 不是熟悉的，是给我买过来的，有一位用重价把这本书买过来的，已知书就没有要归还的这个日期了。有一位把我买书过来了，我就在医院走廊里面体验到自己被重价买书过来那种的感觉。耶稣不但纠正门徒对苦难的看法，他是更进一步的要给我们在座的人一个挑战，他是鼓励我们要利用时机去服侍神。你不要等到苦难来的时候才说啊，如果上帝治好我，我将来又怎么做见证了，我就跑到教会去，我大难不死呢，我就写篇见证，我就去那边教主日学。你不要等那个时候，因为不一定有的。在第四第五节耶稣说啊，要趁着白日必须做主工。当然一个人落在患难当中里面，仍然可以在患难里面替主做工。杨牧谷牧师就在他每一次排队做治疗的时候呢，他主动就跟那些的病友啊来交谈，安慰他们，辅导他们，陪别人哭，陪别人笑啊，自己深受痛苦就想办法帮助人，就用他的经历写了许多的文章，许多的书，那很不容易的。我觉得他看管了一点，因为他在苦难当中里面不是只是看到我自己跟我的家都痛苦，你越是这样的话你是越痛苦，有时候你的眼光投视周围的人，你有时候看一看也没有那么苦了。当你能够在苦难当中帮助别人的时候，你自己的痛苦也减轻，你不是更快乐一些吗？最后他是在2002初出门觉得不舒服的时候就被主接走的，真的是安息在天父的怀中。他临死之前的一年还跑到我们北区基督徒会堂里面给我们开布道会。耶稣的提醒不但是对那些落在苦难的人，他给我们周围这些彷徨的人，他说趁着白日我们要做工。 当我们看到人掉在这个游泳池里面，我不要在那边去研究了，喂，谁把他推下去的啦，干嘛掉下去的啦，怎么最好就马上去抢救人。所以我们看到有人在这个水深火热里面，也不要再去问那个根由，我们真的就是要去抓紧机会去把人给救给治好。其实啊，我们在想耶稣怎么治好这个的瞎子的呢？我们觉得耶稣那么伟大，他说好就马上好了。我发现耶稣就做了很多余的，他呢就那边吐了唾沫，在那个泥巴里面呢就弄一大堆泥呢，都摸在那个瞎子的眼睛里面。那就想想看，他干嘛要这样那么做呢？不赶快，我看到一个事情就说，你不以为说有信心呢上帝就医治我不用看医生，这个不是圣经教导的，这个有些人的自己不晓得哪里想出来的。因为耶稣都借用，因为当时啊，他们认为没有什么太多的医药，他们觉得口水呢是有一种治疗的能力，对吗？如果我们割了之后怎么样，都在那边啊舔一下，对吗？因为他有这个，就是一个很自然的动作，所以耶稣照用当时的规矩，他也借用当时的所谓的简单医学学问。所以我们今天去找医生也不是说信心不够的。另外一个方面，我们从这边看的时候说，耶稣用唾沫活在那个人的身上，然后怎么说，吩咐他要到那个池子里面，哎，走一段路了，你看了、啊、你是瞎眼的人， OK，你要去摸到附近有一个池子，那个也是蛮困难的，而且你看眼睛上面两坨泥，你走过去的时候所有人都看着这个人干嘛，跌跌撞撞的在那边这样的，那这个就是耶稣给他做见证的机会。你躺在那里病了，人家也是照样问了，你干嘛，你信这个上帝救了你吗？上帝在哪里？那里面那个是信心之旅。这个人也是要有信心的。他如果不相信耶稣，我猜你都傻的。你要么就先把我治好，还要我这么困难的这样。但是他愿意顺服。你去洗一洗吧。他去了，在这个路上里面不少眼光，心里很多挣扎，这个过程里面有很多的疑惑，他照去做了。圣经说他去洗了，眼睛就开了。但是我觉得这个瞎子眼睛开不是他最大的收获，因为圣经告诉我们，他因为苦难所得到的收获就是认识了主耶稣基督，属灵眼睛开了，这才是人生最大的收获。因为如果你有圣经，你去看第九章的35节到38节，当他被人质问，又拿到这个衙门里面去等等，到最后的时候呢，他就出来，耶稣碰着他了。35节，耶稣听见他们把他赶出去，后来遇见他就说，你信神的儿子吗？这个瞎子回答说，现在不是瞎子了，他说，主啊，谁是神的儿子叫我信他呢？然后耶稣说，你已经看见他，现在和你说话的就是他。他说，主啊，我信，他就拜耶稣了。这个才是我们人生最大的收获，单单就是我的问题得到解决，我的病得到痊愈吗？那你太把神的作为看到只有自己那么狭窄的身上，上帝要用我们发挥出更大的一些属灵效果。弟兄姐妹，当我们人生有苦难的时候，我们能够做什么呢？我们不要产生一种救世主义，哎呀，我们要急着为人家解决方法。有时候我发现呢、啊，我们给太多意见了，有时候呢，我发现呢、啊，就要替人家解释，你知道吗？那种的热心啊，瞎帮忙，强迫人家要接受我的帮忙，给人很大压力的。人家嫌你烦，你都还没有看出来。就像约伯的三个朋友啰里啰嗦的讲了那么多章的圣经，我们读的都很厌，对吗？有时候我们给过多的解释，说过多的话，增添那个受害者一些的内疚、怨恨、痛苦。也许下面我们分享一个人他对这个痛苦承受的这一番话， 给我们有一些安慰和提醒。 Joseph Bailey 跟他的太太啊，在一段日子里面失去三个孩子，头一个18天之后因为手术死了，另外一个5岁的时候因为血癌病死了，另外一个18岁的时候出了意外死了，每一次都是很沉痛的打击。当他回忆人怎么帮助他的时候，他说，我一个人很痛苦坐在那里，有一个人来了，他告诉我神的作为，神的主权，事情怎么发生的，人死后有什么盼望，他滔滔不绝。我知道他所讲的都是对的，但是我一点也不受感动，我心里只在默默祷告他赶快离开。最后他终于离开了。然后又有一个人坐在我的旁边，他没有讲话，也没有问我什么问题，他只是坐在我旁边陪了我超过一个小时。我每次开口讲话，他就很留心听我讲，然后做出很精简的回答。他安静的在那边，我看得出为我祷告。最后他也离开了，但是我确实很感动，我得了安慰，我很舍不得他走。听姐妹，当我们去帮助人的时候，我们是那个人家恨不得你赶快走，不要再打电话来的人呢，还是你走了人家觉得真舍不得你走？求主帮助我们，在患难痛苦再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不要问为什么，我们赶快问上帝，你要借着这个达到什么样的目的。有首诗歌我愿跟大家分享作为我这篇信息的这个结论，虽然这个信息是很沉重，但是我觉得希望对大家有一些很实际的帮助。这个歌呢是其实是英文的，我觉得它中文虽然翻得不错，可是呢有点还是我绕口不顺哈，所以容许我就是用英文来跟大家来献这个歌。你看他的歌词说，我曾有许多忧伤泪，有许多难题要面对，多少时候我不分是非，无论我在任何地位，神必赐福与安慰，一切试炼使我坚强完美。I have many tears and sorrows, I have questions for tomorrow. There have been times I didn't know right from wrong. But in every situation,God gave blessed consolation that my trials come to only make me strong. Through it all, through it all, oh, I've learned to trust in Jesus.I've learned to trust in God through it all. Through it all, I've learned to depend upon His word. I thank God for.The mountains, I thank Him for the valleys, I thank Him for the storms He brought me through. For if I never had a problem, I wouldn't know that He could solve them. I never knowWhat faith in God could do. Through it all, through it all, I
I've learned to trust in Jesus. I've learned to trust in God through it all. Through it all, I've learned to depend upon His word. I've learned to depend upon His word.